都是华严，华严是根本法门，这是就经教上来说，无上的法宝。如果就理论上来讲呢，无上法宝啊，就是真如本性，就是义谛。这个就是理上来讲的。如果就行法上来讲呢，就修行方法上来讲呢，给诸位说，那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无上法宝。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这部经讲这个修行方法，讲到最后啊，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我们知道了，在修行方法上来讲啊，无上法宝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无论是教、是理、是行、是果，没有一样不清净。像毗卢遮那佛呢，一样的清净。这是拿这个清净最高的标准。给我们做一个典型，做一个样子，正是古人所说的取法乎上，行德乎中，所以我们要往上看，纵然得不到嘛，还能得个中啊，所以立志要在这一生呢，念到理业先不乱，理业先得不到，还能得个四心。你要是那个智啊，立得太低了，哎呀，我功夫成片就好了。那到一生呢，功夫成片达不到了，那不又落空了吗？还是六道轮回，这一生又空过了。所以，一定要立最高的志向。努力往上爬，爬不到顶头，爬到一半也不错，也算是很有成就了。但是句句经文里面都跟我们讲清净，你就要领悟到这个清净心是多么重要。清净心呢，是要你自己去修的。你外面扰乱，越是扰乱呢，越显得我自己清净心的功夫。这就是比极乐世界修行的时间缩短这个道理。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没人扰乱你，所以你的进度就很慢缓慢，这个地方扰乱你的太多太多了，扰乱你还是清净，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外头一搅扰，心马上就乱了，立刻就堕落了，怎么样搅扰，心还是清净的，你的功夫成就了。这就是那一些有能力往生的人，他还不愿意往生，愿意在这个世界练思练心，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高，理由就在这。再看底下一句，为令一切众生于一庄严无量庄严 大庄严，诸佛庄严，普圆满故。这个里面呢，给我们说了四种庄严。第一种呢，是讲的一庄严。什么叫做一庄严呢？说得清楚明白一点，就是一心不乱，这是一庄严。维摩经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呀，就是一心呐。在行门里面讲一心三昧，这些都是一庄严，无二相故。我们在坛经里面也看到六祖入了这个境界，六祖在光孝寺遇到印宗，就是讲那个风动幡动的时候，印宗言见他的时候，向他请教，就问道，他在黄梅的时候，五祖啊有没有讲禅定解脱，讲这些法门，六祖就告诉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那个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这个不二法呢，就是一庄严。如果你要是遇到六祖，你请他请教他什么叫禅定，什么叫解脱，他一定会给你解释什么叫禅定，什么叫解脱，他不会给你讲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他不会跟你讲的。为什么呢？你不够程度啊，你不够程度啊，是啊，你问他禅定，他就跟你解释什么叫禅定，这是真的。印宗啊，那是够水准的了，够程度的了，用这些话点破他，破他的所知障，把他的境界往上再拉高一层。他这是看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这叫做一庄严。无量庄严是什么呢？是众多的差别，森罗万象啊。一庄严与无量庄严有没有妨碍呢？不妨碍。一庄严是理啊，无量庄严是事啊。事相上啊，有无量庄严，理上只有一空。理不碍事，事不碍理，理事无碍啊。那么讲到佛法，真正的佛法那是一，一有没有办法说呢？没得说。所谓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真正的佛法，纯真无妄，言语说不出来的，是想象想象不到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思议。思是思维，意就是讨论，这是言说，不但不能说，想都不能想，那就是一庄严。那么佛给我们说了这么多经， 说了这么多论啊，说了这么多的名相，这就是无量庄严。无量庄严从哪里来的呢？从一庄严来的啊，一是体呀，无量是用。没有体就没有用，有体一定有用，有用啊一定有体啊。那么在我凡夫境界是不是如此呢？给诸位也是如此啊。虽然如此，我们把体呀迷失了啊。换句话说，我们是迷失了一庄严，因此对了。对这个无量庄严，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这是属于无量庄严。无量庄严的所以然，我们也不明白啊。迷了理呀，同样也迷了事，所以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胡作妄为啊。我们故事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讲的大庄严，这个大庄严呢，一定是乘法界才能叫做大庄严啊。无论是医报、环境，或者是正报啊，我们的身体，都与这个相应。都具足这些庄严啊，这叫做大庄严。佛与大菩萨亲自证得，这是他们的限量境界。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与佛与那些大菩萨呢，同样的具足这些庄严。刚才讲了，虽然具足啊，你是自己迷失了，你自己不晓得啊，佛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知道你是佛，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佛啊，自己迷失了自己啊。诸佛庄严，这是总说啊，总前面这三种庄严就是诸佛的庄严，普圆满故，也是普遍圆满。这一句经文里面含着无量意，甚深意啊，要细心去体会啊。幕后这一句，为令一切众生等如三世所有境界悉周遍故啊，实在讲这个三世十方啊，所有境界本来就是周边的啊，如果不是周边，为什么心地清净的人能知道过去未来，能知道此方他方啊？就是因为这个三世十方的境界是周边，所以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不周遍了，你怎么会知道 啊？像镜子一样，那个境界本来就现前，它也到嘛，当然就照到了啊。假如这个境界不现在前，那镜子照也照不到了啊。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用心如镜啊。唯识里面把它比喻作大圆镜智啊，把我们这个心呢就比喻成一面镜子啊，这个也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啊。所以学佛的人，我们每天早晚呢都要照照镜子啊，你洗脸的时候不要照个镜子，你一拿到这个镜子立刻就想到是大圆镜啊。那么这一面镜子啊，就是佛法了，就是大放光佛法眼睛啊。拿到镜子照着看，我面孔有脏的地方洗洗干净，你也想我心脏不脏啊，你就联想到我这个心里面肮脏的，我应该更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那个镜子不是佛法是什么 啊那镜子不是大放光佛法眼睛是什么啊？你看看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照镜子，有几个人能够从镜子想到要照自己心里面的误会，他没想到啊。所以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不仅仅佛门里头啊，种种这个造像、美术、雕塑啊、建筑是表法的啊，世间哪一桩事、哪一个物象不是表法的？只要你会用，你要会用，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六尘说法，在乎你自己能不能体会得到。啊，脸上肮脏，实在讲没有什么关系，不太碍事，顶多人家看看你讨厌而已。心里肮脏不得了啊，要受六道轮回啊，这个事情麻烦啊。啊，所以洗心呢比洗脸更重要啊。希望同学们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从今以后你只要一照镜子就想到，哎，我心里是脏不脏啊，赶快把心里面那分别执着妄想贪嗔痴慢这些拉里拉杂东西把它洗干净啊，把它擦干净啊，恢复到你心底的清净，恢复到你自己的大圆镜智啊，这就是学佛了。这就是真正的才做早晚课。你早晨起来照镜子吗？晚上睡觉也照镜子吗？真正早晚课比你早晚课念经念佛还有效啊！你们就想想看，对不对？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啊。那么底下呢是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里头一共有38句，这38句是说明圆融心，应缘果满。这个说明位位之中啊，都有佛的意思啊。前面讲行部就是次第，像华严讲的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这叫做行部。
就是次第。虽然有次第，可是每一个阶级里面都有佛，它是圆融的。这就是这个华严呢，它最殊胜的地方，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那么圆融跟行不是不是混交在一起呢？不混，清清楚楚。正如同这灯光一样，我们这两只灯，两只灯啊都亮了，好像这个光啊是混在一起，它分不开了。光虽然是在一起，各是各的，一点也不会差错啊！你要不相信，你把这盏灯熄掉，它的光就没有了。菩萨行当中啊，亦佛如是啊，就像这个样子啊。正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一触发心呢，就可以学如来，就可以学等觉菩萨。为什么呢？圆融。到了等觉菩萨了，他也学触发心的人，这也是圆融。圆融不爱他的子弟，等觉菩萨学触发心的，并不是贬低了，哦呦，他退转了，他变成触发心了，不是的。我们触发心学等觉菩萨，绝不是劣等。我们一下就升级，升到等觉菩萨。我们还是触发心，所以这种修学又跟世间修学不相同。那么这个里面也分作四段，就是三十八句啊。分四段，第一段里面有十句，是令众生与种种性味因缘过满，就是与种性味，种性味前面曾经说过，就是十住位。是诸菩萨，也就是初初见道，见道而后这才能够修道，请看经文。为令一切众生悉能往以一切佛刹听受正法无不变故，诸位要记住哈，刚才跟你讲的种性味，你别听说听了这句经文了，哪个道场讲经我都去听，哪个法师我讲经都去听，为什么呢？那经上讲的嘛，我们应当到一切佛刹听受正法嘛。经上讲的没错，一切佛刹，你有能力去吗？你没有能力呀！你今天充其量啊，到别的寺庙道场听听法师讲经是，那不是佛刹了。佛刹是一个佛国度啊，是佛所居住的所在呀。所以决定不要误会呀！现在人学佛之所以不能成功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像棵小树一样，你还没有根呢。 你对于一切是非邪正还没有能力辨别啊，你到处去听啊，不但说有些邪法你不能辨别啊，那你听你就中了毒了，你的心性上就受了染污了。纵然是正法，正法要不起机还是不得力。你们要去念念高僧传，要去看一看古来这些大德的语录啊，或者是那些名山啊寺院的这些历史啊，就是志山志啊，这个寺院的这些历史，你们如果就翻一翻，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来参学的人啊，和尚啊叫他走，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啊，他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来想请教，谈了几句话之后，老和尚说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啊，指点他你的因缘呢在某某法师，你到那边去，此地聚集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他到那个地方去，果然没有几年呢，他成就了。那么这个和尚拒绝他，这个和尚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怎么晓得他机缘在某个地方？怎么晓得他到那里会有成就？住在我这里不能成就，他怎么知道？是不是有神通呢？当然也有啊，那高僧大德有神通的，也不见得都有神通。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呢？给诸位说，佛法不是常说吗？要切机切理呀。说到切理，没话说。天下丛林道场这些住持的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切理，这个没问题。问题在哪里？切不切机？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大家都是念佛的，来的这个人呢非常虔诚，到这礼拜来求法，他求什么呢？他要我教他参禅。我这念佛道场搞你这么人来要跟你讲禅，不是把我道场搅乱了吗？某一个法师那天专门是参禅的，那我就可以告诉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你要在某个法师那里，那里是个禅堂，你到那里去参究你就会有成就了，就是这么回事情。同样是正法，不起机不行，不能成就啊。所以佛法贵在一门深入，怎么能够到处去参学呢？这个不可以的，一门深入你真正想成就，你这一生呢只能亲近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指你是一条路你要亲近两个老师两条路，亲近三个老师三岔路口，亲近四个老师烧死十字街头，不晓得往哪走好，那完了，这是没法子了，不知道往哪走好了所以古人一生就是在一个道场一个老师一个道场一部经论一个法门，他那一生都定成就。你就想想现在的学佛人为什么不成就，一天到晚乱跑到处听，什么都看看 他那个头脑里头乱七八糟啊，说这样他也懂，说那样他也懂，实际上一样都不懂啊。这就是现代人的大毛病，那个没有思辰啊。听多了共告我们啊，这个也瞧不起，那个也觉得不如我，搞得一身的毛病啊，一身的罪孽自己不晓得。啊，但是这个参学啊，是佛门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科目啊。到什么时候才有资格参学呢？你要跟一个老师，在这一个老师啊手上毕业了，老师就叫你出去参学了。什么时候毕业呢？没有一定，要看你自己修学的程度啊。那个标准就是你有了慧眼了，你能够辨别是非正妄，你有能力辨别，而且有能力在一切法门里面外不着相啊，内不动心啊。你要到这种功夫啊，你的这个老师啊决定不会多留你一天，他要把你多留一天他对不起你。为什么呢？你已经有资格出去参学了，你有资格啊。参学人博学多闻，成就你无量的智慧，成就你甚深的禅定，他不能障碍你，他要不让你去是障碍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鼓励你出去。你没有这个能力，他决定不能让你出去，一出去就毁掉了啊。出去什么？你一听别人你就动了心了，你就着了相了啊，你就想哎，这个法门不错，我想学学，那你也想学学，就糟了。所以我们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手上毕业了啊，他学的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对于这个法门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改，所以出去无论是见着禅师也好，密宗的上师大德也好啊，学教的也好，学戒律的也好，不管什么样的人物，他都去亲近，都去拜访啊，他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了，自己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绝不受影响，他有这个能力啊。啊，文殊菩萨鼓励他出去参学了啊，他要没有这个能力，文殊菩萨决定不放过他啊，不会把他放走的啊。今天纵然有这样的老师，你们肯亲近吗？所以今天真正有这样的善知识，没有学生啊。学生要遇到这样老师，我这个老师算了，别亲他，跋扈专制啊，只准听他的，不准听别人的，还要毁谤老师啊。所以今天的人呢，善知识在你面前你也没有办法亲近啊，因为主要啊就是你没有一个求学的良好的态度啊。你要晓得善知识都往生了，都走了，不住世了。为什么呢？没有学生嘛，他住世干什么？善知识不住世啊，恶知识就住世，所以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啊，邪知邪见啊，这是诸位啊一定要明了。善知识没有了，为了怎么办呢？这问题严重 啊 所以我常常劝勉同修，这样知识真的没有了，找古人啊，今人找不到吗？找古人吗？古人怎么个找法呢？古大德的著作在呀，以古人做我们的老师，不是现在人才开始啊，在我们中国，孟子是第一个。孟子是以孔老夫子做老师，孟子那个时候出世的时候，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在世间了。他长大了，对于孔子的学说非常敬重，把孔老夫子的著作找得来，天天研究，天天学习，以孔老夫子作为榜样，作为老师，这叫私塾弟子。他学得很像，后来的人尊称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先师，他称为亚圣，他学得很像啊。在中国历史上，以古人做老师，效法古人的多得很，都有成就。像写史记的，中国历史第一部史记啊，写史记的司马迁。司马迁的老师是谁呀？孔丘明。孔丘明跟司马迁不是一个时代，怎么会以他做老师呢？孔丘明有一部著作《左传》，左丘明他的著作，司马迁就念《左传》，学《左传》，文章学得很像，学得很好，成为一代的文学家。他学一家之言呢，他要是诸子百家样样都学，那他一样也不能成功。他学一家，学一个人，以后韩愈，唐宋八大家首领，大文豪。韩愈学谁？韩愈学司马迁，就是专门学史记，念史记，研究史记，学史记那个文章的做法，所以他能成为一代文豪。这些人呢，都是以古人做老师。在佛门里面最著名的，我想很多同学晓得，欧耶大师。欧耶大师是学莲池大师，欧耶大师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往生了，不在世间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世间，我们现在能看到《莲池大师全集》，现在精装本这么厚，四册。欧耶大师就专门学他的东西，换一句话说，除了莲池大师的著作，什么人东西不看，专门研究啊这个莲池大师东西。他也学成了，学得很像了，学成功了，也成为净土宗一代的祖师。所以学要学一家之言，以一个人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跟他学，学得跟他一样，这样才能成功。真正学成了，然后再博学多闻。所以这个地方我先跟你说，是种性位呀，种性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就毕业了，就有资格出去参学了。初住菩萨就是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只要一根理业心不乱，就可以出去参学了，就有资格出去参学了。那么换句话说，事业心不乱的还没有资格，还不能出去参学，到理业心不乱呢，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在禅宗呢，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可以出去参学， 教下里面讲要大开圆觉，也是大彻大悟才有资格参学。所以出去参学不简单呐、啊，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唯一一的一个例外，那就是往生西方净土啊。如果我们念佛真的往生了，即使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一品烦恼也没断啊，那是凡夫境界，他也有资格往以一切佛刹听受正法无不变故，那是一切诸佛世界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啊，除他那个世界没听说过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就难信之法啊，它太特殊了啊，那是有特别的因缘啊，不能跟一般世界一般佛法相提并论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弥陀经》在《净土典籍》里面可以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啊。真正到了种性位，那确实是如此。要往以一切佛刹听受正法啊，像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每天早晨要去参访十万亿尊佛啊，要去供养，要去听法，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决定不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希望同学们要牢牢的记住啊。现在一定要学一家之言，跟一个善知识啊，跟一个老师好好的学，把自己的根基打稳。